亲爱的弟兄姐妹早安，今天我们来到列王记下第十九章。第十九章讲述的是在北国以色列被亚述征服之后，亚述帝国又继续来耶路撒冷来威胁西西家王，要他投降要不然他就攻打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城。当时周围的城镇都已经被他攻陷，只剩下耶路撒冷。亚述王派人来威胁西西家王，就在这个紧急的时候，西西家王来到神的殿中来祷告，神也把他们拯救出来。那我们先看看西西家王。西西家王是犹大末年的君王，他是自从大卫之后一个最敬虔的君王。他25岁的时候登基做王，在王位29年。在他前后的犹大列王中，没有一个能比得上他的。他的父亲亚哈斯是一个悖逆上帝的君王，因此呢，在西西家一开始当政的时候，犹大国无论是政治、宗教都极其的黑暗。他父亲曾经封锁了圣殿的道路，而且让全国的人民都拜偶像，大大的得罪了上帝。西西家执政之后，看到全国各地都充满了巴利和亚斯他路那些淫秽的偶像，上帝的圣殿也几乎变成了马厩。远在800年前摩西所造的那个铜蛇也都变成了偶像而崇拜。所以西西家一开始上任的时候，他就召集了一切的祭司和利未人，开始除灭所有的偶像，把原来的铜蛇也断然的除掉，这样就恢复原来敬虔上帝的崇拜。同时呢，他也给全国各地的支派写信，让他们守逾越节，来复兴百姓的信仰。在他做王第6年的时候，是北国被亚述攻灭的，那个时候他31岁。在亚述吞并了北国以色列以后，就来攻打犹大国。那犹大国那时候很多的城镇都节节的败退，就只剩下耶路撒冷。当时西西家做王14年，他39岁。亚述王一路攻打到耶路撒冷南方的60公里的那一个地方叫拉吉。他看亚述王已经这么近了，就害怕了，就没有依靠神。他拿着金银财宝去跟亚述王说，我有罪了，求你离开我，你要惩罚多少我都会给你。于是他给了亚述王10000公斤的银子和1000公斤的金子，而且把耶和华殿里面的柱子和门上面的金子都刮下来，可以说已经是家徒四壁了。这个时候也是他能用的最后的办法了，他希望可以息事宁人，可是金银不能满足亚述王称霸的野心，他要的更多。他派使者来侮辱百姓，而且告诉百姓不要听西西家的话。那这个时候西西家就去求告以赛亚，以赛亚跟西西家王说，你听见了这个亚述王的仆人来亵渎我的话，你不要害怕，我必惊动他的心， 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他原来的地方，在那里他必倒在刀下。这个就是以赛亚回复西西家王的。那在这个之后呢，亚述大军仍然觉得犹大国不屈服他们，就再一次派信来恐吓西西家，要让他投降，不然就攻破城墙，而且在大大的亵渎神。他说，你不要听你神的话，你的神说耶路撒冷不会交在亚述王我们的手中是骗你的。你看看亚述灭绝了这么多的城市，难道你还能得救吗？我列祖以前毁灭的就是这么多这么多的城市，还有这些国家哈，他们的神，他们的国家的神都能够拯救他们的国了吗？他们不是都灭亡了吗？就像哈马的王、雅尔巴的王、西法瓦因城的王、西拿和以瓦的王都在哪里呢？那你他们的王都不能救他们，那耶路撒冷，你说你的王可以救你，那你的根据在哪儿呢？这个就是亚述派亚述王他派这个使者来威胁西西家的话。那西西家这个时候从手中接过这封信，看完了以后，我想他当时非常非常的惧怕，那非常的无助，因为他前面所有能用的办法都用过了。于是呢，他读完了这封信，他就上了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的面前展开。接下来这一段经文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哈，就是我们今天要重点来分享的西西家他在神面前的祷告。这是一个很著名的祷告，这一段祷告呢是西西家在这种巨大压力之下的祷告，也成为历世历代我们要在信心的祷告上要学习的榜样。那我现在读一下他祷告的这个经文，从第十五节到二十节。西西家向耶和华祷告说，坐在二基路伯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啊，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创造天地。耶和华啊，求你侧耳而听，耶和华啊，求你睁眼而看。要听西拿基利打发使者来辱骂永生神的话。耶和华啊，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乃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的，所以灭绝他。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就打发人去见西西家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你既然求我攻击亚述王西拿基利，我已经听见了。我们还记得在上一次亚述王派他使者来侮辱百姓的时候，西西家就请以赛亚来为渔民，他当时说，你要为余剩的民扬声祷告。然而这一次第二次他们再来威胁恐吓的时候，情况就比第一次更加的紧急。那西西家就没有去找以赛亚，他就直接上了耶和华的殿，将书信在耶和华面前展开。这个时候他就直接跟神面对面，跟神说，我不行，你来，我求你 你来接管。他这时候把重担直接卸给神，他不用经过先知，而是自己跟神有一个直接的关系。我们也是，经常在遇到特别特别大的难处的时候，神就逼着我们直接上耶和华的殿，也不用借着属灵的领袖，也不用求助那些祷告的秘诀，只是需要我们面对面的跟神直接的去倾心吐意。那在西西家这个祷告之后，神就派了一个使者，派了一个天使，就击败了敌人185000个敌人，他们第二天早上起来都看的都是死尸，所以神呢真的是为他们成就了大事，这是一个奇迹。那么西西家的这个祷告是大有能力的，也是神垂听的一个祷告。我们今天就可以在这里面学习一些祷告的属灵原则，希望对我们能有帮助。那我在这里总结了一共3个祷告的属灵原则。第一个呢，首先要认定神的所事，神是什么样的一个神。第二点呢，就是我们要在灵里面要像西西家那样，从列国的偶像中认出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第三个呢，就是要以神为中心，神的旨意大过我们个人的需要。好，我们先从这个一开始西西家的祷告说起。他说神呐，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曾经创造天地。所以这个时候西西家呢，他说在这之前他也说，我承认自己的软弱，我好像是一个缠难的妇人，都没有力气生孩子，所以我现在把难处都交给神。我知道你是天下万国的神，你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那你既然是万国的神，我的神呢，我的国也是你在掌管的，你也是我这个国家的神，你也会掌管我现在的环境。所以他首先就把位置摆对了，他谦卑自己，他高举神，这时候他相信神不会不管的。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学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真的要谦卑自己，而且要宣告出神的所事。你如果说相信神是真的曾经创造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你，你相信耶和华不像其他列国的神是假的吗？列国的神是木头的、石头的，是人手所造的。你相信我们的耶和华是天下万国唯一的真神吗？他是又真又活的神吗？如果你要是相信，那就要在祷告中宣告出来，因为宣告出神的所事，他就会降临在你的环境当中，他的宝座会降临在你的困难当中。接下来西西家就说，神呐，你要侧耳而听，你要睁眼而看，你看亚述王打发的使者来辱骂你。这时候呢，我能够体会到西西家心中的不平，他像大卫一样，他不允许敌人辱骂耶和华，他所爱的耶和华，他所相信的神。他说，神呐，你要好好的听，你要睁大眼睛看一看，你的敌人在辱骂你。他再一次跟神说，这是你的事，是敌人跟你在骂阵。他知道这个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灵里面的征战。 在17节，耶和华啊，亚述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凉，他将列国的神像都扔在火里，因为他本不是神，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的、石头的。所以这个时候，就来到我们第二点，就是说信心的祷告呢，是在灵里面，要从列国当中，的偶像里面认出来谁是真的神，谁是假的神。所以西西家在这里说，就是那些人手造的木头的、石头的，根本就不能跟耶和华相提并论。所以说，如果我们的灵里面要是有这样清醒的看见的时候，就不会被世界上我们现在所处世界环境当中所谓的亚述王扰乱里面我们里面的平安和信心。因为呢，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我想到在福音书里面那个血漏的妇人，她在很多人都在拥挤耶稣的时候，她去摸了耶稣衣上的穗子，所以就有穗子上有能力出来，来医治了她的血漏。还有这个百夫长，他跟耶稣说，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好了。所以他们这样的信心，他们出于是他们认识耶稣，他们认识耶稣是一个真神，他里面有能力，有医治的权柄。就好像西西家，他能够从众神当中、假神当中，他能够分辨，他知道耶和华是真神，是跟那些木头的、石头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要来找这一位真神来当他的依靠。第19节，耶和华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是唯独你耶和华是神。这就来到我们第三点，就是信心的祷告呢，要以神为中心，以神的旨意为大。我们可以跟神说我们有这个需要，有那个需要，但是我们需要更看重神的荣耀的彰显。西西家王的祷告不是只求说，哦，神啊，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而他是说，而他也更是为了说，使天下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神。就是说，他要让神在帮助我们的同时，在解决我们困难的时候，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在这个神为我们解决困难的时候，神为我们行奇事的时候，是为了让万国都知道耶和华是独一的神。今天呢，我们很多人，我们祷告有的时候就是为了满足我们自己的需要，很多时候都是想，一直想我们自己，以我们自己为中心啊，我们需要这个，我们需要那个，神你来满足我们，神你来帮助我们，却不想思想神的需要。耶稣教导我们的祷告是在主导文里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尊主为大，满足神心意的祷告。如果神心意满足了，那我们这些以神为乐的子民，如果我们是以神为乐，我们自然也就能得到满足。那这样的祷告呢，达到了神的耳中。神呢是这样来回答仇敌的，他说，你辱骂谁，亵渎谁，你这个呢就是攻击以色列的圣者。我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就是现在借着你 使坚固城荒废，变为乱堆，这些事情你岂没有听见吗？所以其中的居民力量甚小，他们惊惶羞愧。再有跟仇敌说，你坐下，你起来，你进来，你向我发烈怒，我都知道。你狂傲的话达到我耳中，我就要用钩子勾你的鼻子，把绝环放在你的口里。从哪条路来，你还要从哪条路回去。你必不能来到这个城，就是指耶路撒冷，你必不能来到这个地方，你要从原路回去。因为我为自己的缘故，又为我仆人大卫的缘故，必保守拯救这城。那当夜耶和华的使者就在亚述营中杀了185000人。看看我们的神有多么的奇妙。西西家祷告完了，他就去睡觉了，而耶和华真的听了他的祷告，在他们睡觉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击杀仇敌。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神借着环境把我们逼到绝路，让我们承认自己就像妇人将要生产婴孩却没有力量生产。这时候别忘了让我们来到耶和华的殿中，来效法西西家的祷告。首先呢，我们就是要谦卑自己，承认自己的软弱，宣告神的所事。他是掌管万有的，当你宣告神的所事，神就在你的环境中掌权，为你开路。当你完全放下自己的用力，神才能自由地在你的身上行大事。第二呢，就是要在灵里面认出独一的真神。好像西西家，他能够从那些人手所造的木头的石头的，根本呢就是假的，只有耶和华是真神，是应该可以依靠的。也让我们学习那个血漏的妇人，她不向周围的人去看热闹，而是直接去摸耶稣的衣裳的穗子。又像百夫长，他知道耶稣说一句话，他的仆人就好了。我们现在真的面对黑暗遮盖大地的时候，看看周围，不管是政治环境还是瘟疫，都会让我们非常沮丧，好像神没有做他应该做的事，好像我们的神软弱，反而呢他需要我们的帮助。哪知这是我们的神早先所做的，古时所立的，他要借由哪个王做什么事，把哪个坚固城变成荒废，都是神早先计划的。我们要认出耶和华，并且要知道他没有睡觉，也没有打盹。万物都有定时，他奇妙可畏，他是全能的，他是不误事不误时的神。我们要做的就是要来信靠依靠。最后一点，我们祷告的时候要以神为中心，神的旨意大过我们个人的需要。我们不要自我为中心，好像要要求神只是来解决我自己的问题。神应该是在任何的情景中都是主角，目的呢不是我自己的事一定要解决，而是要彰显神的荣耀，要让世人都来认识这位万王之王。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真的谢谢你，今天你给我们西西家王这样祷告来做我们祷告的榜样，让我们在急难当中第一件要想要做的事就是来到你的殿中，放下自己，交托给你，因为在你的手中比在我的手中更好。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